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六章32到59节。约翰福音第六章32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34节，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41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52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主，我们再次求你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的心意，特别是通过耶稣的教导，主要让我们来认识耶稣他是怎么样的来拯救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命的粮。主啊，求你就自己指教我们，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五饼二鱼的神迹，还有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两个神迹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带来的那种独特的那个拯救。怎么样的独特呢？我们那个时候说这个拯救要我们先看到我们自己的那种无能啊，好像可能腓力或者安德烈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筹划，可是没有办法解决人生的问题，于是开始转向主的丰富。所以要先看见自己的那个无能，然后呢我们也看见救主的那个怜悯。这些五千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这只是我们人类的写照，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好像他们一样困苦流离，所以主就在那个时候，主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怜悯他们，像他也怜悯我们一样，这就是他丰富的怜悯。然后呢我们也要看到救主的那个供应，救主的供应是丰富的，救主的供应提醒我们这种丰盛的供应不只是在今生，他提醒我们不要停留在地面上，他的丰富是供应的，他的拯救呢是全能的，可是不要糟蹋主的恩典。好像耶稣吩咐他们剩下的不要糟蹋，不是因为耶稣很节俭，而是因为耶稣要提醒我们他的恩典是宝贵的，我们要怎样认真的来看待呢？最后救主的保护，在门徒觉得最黑暗最混乱在海上混乱的时候呢，耶稣告诉他们我是，所以你们不用害怕，因为我是。所以在最混乱最惧怕的时候，记得耶稣是神，他掌管我们的人生，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把握，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那个独特的一种拯救。可是犹太人他们听见他们看见耶稣的这个神迹啊，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继续的来找耶稣啊。所以今天没有办法读每一节的经文，不过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就知道这些门徒没有放弃，他们继续来找耶稣，紧紧跟随，好像侦探这样追踪他，要知道他往哪里去，结果真的找到他了。他们找到耶稣的时候他们是要做什么呢？我们说哇很好，如果每个参加慕道班的人都是这样积极哦，哇，每一个主日一定要确保他来能够听到 牧师讲这个慕道班，我相信牧师会很开心。那这些犹太人就紧紧跟着要找耶稣，我们以为想耶稣应该很开心，可是不是，他们找耶稣来干嘛呢？是不是要认识耶稣？是不是要进一步的澄清问题？是不是要寻求真理呢？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耶稣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哦，原来这些人是找饼吃啊，吃了一餐还不够，希望再吃多几餐，原来他们的目的是这样子。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呢进一步的解释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原来他们还没有搞清楚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呢很长的一篇讲道要来解释到底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怎么样的说明他的身份呢？那简单的说我们都很熟悉的啊，刚才主席也是有读那个耶稣说他是那个生命的粮，可是这是怎么样一种粮食呢？啊，我们就需要看整段的话来了解耶稣教导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种粮食。首先耶稣教导我们呢这个粮食啊，耶稣这个粮食呢是叫人永远满足的，叫人永远满足。 三十节开始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来找耶稣，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他们的问题，他们耶稣叫他们相信他，他们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呢？诶，这个奇怪对吗？不是耶稣不是刚刚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吗？可能这当中问了犹太人肚子里面还有耶稣所赐的那个饼和那个鱼啊，所以他们为什么现在问耶稣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来信你呢？原来这个犹太人的问题不是他们没有看见耶稣的神迹啊，是他们一直在比较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个经历，四十年每一天，当然除了安息日之外，每一天都有这个玛纳从天上降下来，所以他们看见耶稣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呢，他们就问耶稣了，你昨天做的那个神迹 还不错，可是还差一点呢，你能不能够天天给我们这个神迹呢，叫我们来相信你就是那个从天上来救我们的那个救主。他们要求耶稣不断的赐那个粮食给他们，所以耶稣就解释了，其实以色列人所得到的粮食不是真正的粮食，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粮食是那个赐生命的，赐生命的，真正粮食是赐生命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始祖宗啊，在旷野虽然吃过玛纳还是死了，他们虽然喝过在旷野里面的水，神所赐的水，他们还是死了，还是会渴，一个需要继续吃天天吃的食物或者天天喝的那个水就不是真正能够满足人的。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南非来的白人，南非的白人呢，我才知道说原来南非的一些白人呢，可能不是每一个人，虽然是神学生呢，可是还是对食物相当讲究了。这个南非的这位同学呢，他特别讲究他吃的肉啊，他吃的肉，对他来说鸡肉不是肉来的，鸡肉好像菜。吃下去感觉不到那个肉的感觉，对他来说牛肉才算是肉，而且呢是某一种的牛肉，所以他要到一个专卖店，可能去过那边的一种 butcher 特别的专卖店买牛肉，而且他选他要买的部分是什么，然后买回去呢他有他自己的烘烤的方法，然后 他自己描述啊，他说那个烘到呢放进嘴巴里面可以融就差不多了啊，这个他说那个才是真正的肉，才是能够真正满足他的，其他的还不算。我忘记问他猪肉算不算是肉了，不过我想可能不算数，因为可能跟我们华人也是有些人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了。那晚餐如果我给你吃面包，吃到你很饱很饱了，你还是可能觉得没有吃到对吗？因为那个不是因为习惯可能吃饭或者吃面吃热的食物。所以可能出国游玩的时候一个困难就是这样，给你吃面包吃到你很饱，你还是觉得晚餐还没吃，还是要出去买一碗面还是怎么样。那因为你看不是那个食物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够满足的那个问题。所以耶稣说到他那里去的人呢必定不饿，信他的人永远不渴，因为耶稣提供的这个粮食啊是一次性的，是彻底性的，是那个真正能够满足你的，那个需要不断吃的那个呢就不是能够满足你，不是真正的食物。什么是真正的食物？什么是真正的食物呢？你看犹太人的那个世界看见了耶稣的那个神迹之后，他们想要得更多的食物，更多的饼，更多的鱼，看重这个物质的世界。那当然不是说物质的世界不重要了，我们还是需要吃，我们还是需要喝的，可是问题是当我们以为这个物质的世界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时候呢，那就出问题了。好像电池啦，你买几个电池，那种块半块六钱四五粒的那种电池，用几个钟头放在计算机还是什么， 电器里面，几个钟头就用完了，那也无所谓。如果你知道他们本来就是只能用几个钟，那还无所谓。问题是有人对这个电池要求太多了，我就觉得哦，这个电池应该可以一直用，用几天几个月都无所谓啊。他需要的不是电池，他需要的是电源，他需要的是那个电源。所以耶稣在27节说，不要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因为这些必坏的食物呢，会不会令我们满足的。如果我们把它们当作能够令我们满足的东西，能够满足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失望。那个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就会失望了。好像小朋友，小朋友我们知道都有这个问题的。你买玩具给他们呢，他们总是跟你说啊，我有了这个玩具就很好。结果呢，几天之后他们又不满足，他们又要一个新的玩具，然后你又买更大更好的玩具给他们，然后呢，他们玩了几天，他们又要一个更新的玩具啊，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可能真的以为那个玩具能够满足他们，结果每一次都不满足了。那不只是小朋友有玩具，大人也是有玩具，大人的玩具呢可能更大啊，可能有些人呢就以婚姻为那个玩具了，盼望那个婚姻能够满足他，进入婚姻的时候希望婚姻满足他。不过我跟你讲，婚姻从来没有满足任何人，你问当中已经结婚的人就知道，是不是一定能够完全满足他呢？当然不是说结婚不好了，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以为在地面上的东西，就算是婚姻也好，我们以为婚姻能够满足我们呢，那个你就把电池当成电源了。我们需要回到那个电源那边去。那个电源是什么呢？耶稣说啊，到我这里来的人永远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耶稣就是那个电源，你必须回到耶稣那里去，你必须有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他就能够满足你。那当他满足你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因他给你的满足，在生活里面甚至在婚姻里面来服侍你的配偶，在家庭里面来服侍你的家人，你就不是成为电源啊，不过你成为 power bank 啊，你成为那个好像手机的那个移动电源啊，你能够开始来服侍别人。所以不要要求从我们的人生地面上的食物，甚至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那个满足，因为真正的满足耶稣已经说了，到他面前来的人永远不饿，信他的人永远不渴。所以结婚不结婚，保罗就说不是最重要，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那个关系，那个才是关键。第二方面，这个生命的粮不只让我们永远的满足啊。耶稣说这个生命的粮呢，也带来绝对的保证，绝对的保证。从37节开始呢，耶稣突然间把话题转开了，突然间把话题转开，讲到说那些到他面前来的人不止永远不饿啊，耶稣说我永不丢弃他，永远不丢弃他，绝对不丢弃。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现在要解释那个从天上来的粮啊，这个是怎么的一种粮食？哇，这个是从天上来的，是绝对保证的，绝对的保证。如果你买保险的话，你就知道这个问题。保险我们想象嘛，应该是什么东西都保，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你买意外保险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如果你是从事高风险的工作啊，某一种高风险的工作的话呢，那保险公司不保你的，以这个意外保险呢，保险公司不保你。如果你买这种健康，这种健康的那个保险，医药的那个保险呢，很多时候保险公司也是问你，你之前有什么病吗？就是你现在的一些我们说 pre-existing illness，你已经有的一些病例啊，那些病例呢保险公司就不保，因为你已经有了那个病例了， 他就不会把那种病。所以可是耶稣讲什么呢？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什么人都可以来，什么人耶稣都保啊，耶稣都愿意接受，耶稣不把那个人弃绝丢弃他，不把那个人丢出去。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那个保障，这个就是福音的奥秘。来到耶稣面前来的人呢，不需要有条件。你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圣经常常讲的事情，却是我们的福音跟所有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没有条件啊，你没有想过哪一个宗教跟你讲你来到耶稣面前来没有条件，或者你来到那个神面前来没有条件，没有，你必须做这个，你必须成为那个，你必须变成怎样的一个人，你才能够到神面前来。可是耶稣却相反，你是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你都可以来。甚至我们在想，这个是一种心理战术啊，可能是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配来的话呢，那你有问题啊，因为耶稣已经跟你说你可以来，你也应该来。如果你觉得自己太坏不配来的话呢，那你的问题也许是你不愿意来，你就找一个借口说，哎呀我这个不行啦，哎呀我的烟戒不掉啦，所以我不可以来啊。是你不愿意来吗？还是你真的看见自己的那个罪，你真的看见自己的罪你会来？你不愿意来的话呢，你就会说我不配来。所以诗歌有一首诗歌说 Just as I am， 我们圣经这个颂主新歌里面，我罪极重尚可蒙恩，安慰我心拯救我魂，主有恩言必须信尊，主啊我来救你，救你，我来靠近你。这是在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主不丢弃我们的，主要凡是看见自己的罪的人来到他的面前，这就是主绝对的保证。不过这个绝对的保证还有多一个层面呢，因为在第四十节当耶稣解释他是从天上来的粮食的时候呢，他说这个粮食是怎样的呢？他叫任何来到他面前属于他的人呢，一个都不失落，不止不弃绝任何人，任何人都可以来，来到他面前的人属于他的人呢，一个都不失落，一个都不失落。我们难想象这样的一种能力和权柄。话说在19世纪中旬啊，当然那个时候呢是英国很强大的时候啦，是不是？19世纪中旬维多利亚女王当政的那个时候，英国是世界上的一个超级强国了。那个时候呢，在非洲有一个小国，今天埃塞俄比亚的一部分呢。那这个小国的这个国王呢叫 Theodore， 那 Theodore 这个国王呢政治当然政治有点动乱，那个时候在非洲，他希望那些大国美国啊苏联啊这些能够帮助，谁知道大家都不是好像很愿意干涉这个小国 Abyssinia 啊这个国家的政治吧。那结果呢，这个国王 Theodore 呢这个 Abyssinia 的国王呢，非洲的这个小国，他就封起来了，他就把这个英国驻 Abyssinia 的这个外交官呢 Cameron 把这个 Cameron 给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这个当然是不合法的啦，这个是外交官呢，是应该这个国家应该保护他，谁知道这个国王把他抓起来就是为了要威胁英国来帮助他。结果英国政府做了什么事呢？是在当时的历史上相当著名的一件事，就是他为了这一个国这个外交官 Cameron 的这个外交官呢，他就发动了一个战争呢。在当时10000多个英军从印度从不同的地方坐船到埃塞俄比亚去，然后呢翻山越岭，然后呢花了几个月，然后呢攻进那个堡垒，把这一个英国国民救出来， Cameron 救出来，花了2500万美元，当时的钱我也不知道，2500万美元，10000多个兵士 死了两个人，伤了700多个人，为了救一个英国的外交官。那所以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这个保证，到他面前来的人呢，一个都不失落，一个都不失落，主不会忘记我们。可是这个天粮啊，这个真粮从天上来的，给我们的保证就是这样，主不丢弃我们，他愿意我们到他面前来，到他面前来的人呢，他每一个都看顾他。我们要真正的来认识这个耶稣，不只满足我们，而且给我们绝对不改变的一个保证。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依靠他，他自己说了39到40节，因为有末后末日的那个复活，所以我们要来依靠他。有末日的那个复活，我们要看见，就是耶稣一直讲的，不要为地上的这个必坏的食物劳力，我们要看见我们真正的那个去处。我们要看见耶稣来，就是要告诉我们依靠他在将来复活的时候有盼望。这个是很难，有时候很难去接受的一件事，有时候很难去相信，这个是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是末后嘛，这么远的事情，看不见的事情，我们不会想，可能不会去想太多。可是事实上呢，我们不是这么做的。虽然我们觉得哎呀，永恒的事情不要去想太多，事实上我们常常去想，我们常常为这看不见的东西去设想，对吗？为这看不见的事情，好像我以前去我们一家人出国的时候，没有到过那个地方去，可是我们就花很多心思上网啊，看那个要租的房子啊怎么样，去打听啊，去问其他在那个地方的人，他们住那个环境怎么样，都花很多心思，没看见过，可是因为知道要去，我们就会预备了。而且那个只是住3年而已，住3年的一个地方，虽然没看见过，我们都认真的去预备。所以关键是你相不相信你真的会去。如果哎呀去不去都无所谓，那就不要去想太多。不过如果我们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如果我们末日一定要复活的话，那我们真的是要认真的去想，不要因为没有看见我们就觉得不重要。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保障，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到我这里来的人呢，一个都不失落，那我们就抓紧这样的一个依靠。第三方面，耶稣不只是这个真粮满足我们，耶稣不只是这个真粮啊，有绝对的保证。第三方面，从41节开始，耶稣是这个真粮，我们以信心来领受，以信心来领受这个真粮。其实这些犹太人，我跟你说，他们是相当不听话的学生呢，因为在这段话里面呢，他们不断打岔耶稣啊。耶稣在教导他们，不断的来打岔他。34节他们说，哎呀耶稣啊，你就将这粮赐给我们。41节现在听见耶稣是天上来的粮，他们就不满意了，这边讲话不满意什么呢？他们不满意说，诶，哪里是你，不是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的父母亲我们不认识吗？啊，他们心里面是这样想。那你看，对他们来讲就是这个问题，他们以为他们认识耶稣了，耶稣就用他们的不信，通过他们的不信来解释要通过信心才能够领受这个生命的粮。那当然他们的不信是有原因的，29节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到耶稣面前来，他们问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必须行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功，他们以为他们必须做些什么事情。耶稣说，信我的人呢，就是做神的功了，不只是要诚心，而且要信正确的对象。你要认识耶稣是谁，你要认识耶稣是谁，你要相信那位神所差来的耶稣。可是耶稣还这里进一步的解释，这个信 不是说哎呀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要立定心智的相信，不是。耶稣在四十四节解释，一个人如果愿意信，是神吸引他，神吸引的人呢就相信到主面前来。那这个吸引的观念其实是很感人的一个观念，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就是用这个观念，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我以慈爱吸引你。主的爱是主动的，他主动，他让人认识神的爱，而是这样的一个爱吸引那个人，那个人好像没有办法被拉着来了，因为他认识神的爱。然后呢不只是这样，那个人被神的爱吸引之后呢，他明白了这个福音，他就来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引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他在那边说，听见父而又学习的到我这里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刚才我们读起因经文就说了，末后的日子啊，末后的日子，当神拯救人，当神拣选人的时候呢，属神的人就会回应神的那个教训，神的儿女都要回应认识神的教训，都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耶稣说神的儿女就会来到神的面前认识神的教训，你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就到这里来。认识神，神所吸引的人体会了神的爱就来到神的面前。你看这个耶稣好像没有我们常有的这个挣扎，我们常常会听到人有一种困惑，哎呀这个如果神有主权的话呢，人不是没有自由了吗？人不是没有自由，因为神反正都要拉谁来谁就来了。那相反的，如果神叫人选择要相信他，那么神不是没有主权了吗？因为神不能决定谁来相信他，这个是逻辑的想法。可是耶稣好像没有这方面的挣扎，耶稣一方面说来到神面前的是因为神吸引他，另外一方面耶稣同一口气却说我们呢认识神的教训，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耶稣没有这方面的挣扎了，因为耶稣知道当然是神的主动，可是当然也是人明白了之后人来到神面前，这是没有冲突的。也许在人的逻辑思想里面有冲突，可是在耶稣的信息里面这是没有冲突的。就好像以前我讲过了，我们在景茂那边的巴士中站就是这样，同一个声音喊出去，100号111号还是怎么样，这只有某些人听了之后会站起来，大家都听见，可是只有那些要搭内号车的人才会起来。神的吸引就是这样。可是耶稣继续讲，在64节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却仍然呼召所有的人来回应。你看到那个奥秘吗？当耶稣来呼召的时候，他不是因为他知道谁要信他就特别去找那些人，不是，耶稣找所有的人。耶稣的那个福音的呼召呢，是诚心的，我们说 sincere offer， 是他真的向每一个人宣召的，他真的是要每一个人选择。我们每一个人也真的是没有人拿着枪叫我们来信耶稣，我们要认识耶稣来信他。信什么呢？耶稣自己说了，信他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他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用比较浅白的中文来翻译，信他的肉来代替世人的生命，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代替人呢，他的身体为人死，这个就是耶稣的救恩。明白神的爱通过耶稣显明。可是犹太人的问题，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听见耶稣简单的信息，他们却不愿意相信，因为他们凭着他们的那个个人的经验，凭着他们的思维来决定 耶稣可不可信？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个父母亲我们都认识，在他们的逻辑思维里面，从天上来的人就不可能是人生的，从人生下来的就不可能是从天上来的，是吗？所以对他们来说，耶稣不可能是从天上来的。可是这就是我们思维的那个限制。当然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就明白了，肯定可能，只是耶稣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耶稣，我就想，哎呀，如果耶稣这个时候不要讲他讲的话，停下来解释一下，当然可能啦。你看神的计划就是在圣经里面说过，我呢是通过这个童贞女玛利亚生出来的，所以我也是从天上来的，可是我也是从人来的，这样解释犹太人不是明白了咯？可是呢，耶稣没有解释这个问题，因为耶稣知道要相信他呢，不只是靠逻辑和理性来决定，因为耶稣的话已经是很合理了，耶稣的神迹已经是很明显了，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逻辑和理性来完全的决定耶稣可不可信，而是靠着耶稣自己所讲的话来作为一个出发点来决定耶稣可不可信。因为按照理性行事，很多时候事实上我们不是这么做。你问那些有生孩子的人就知道了，生孩子跟这个理性呢是不挂钩的，很多时候我花很多的钱，哇，从小抚养长大，长大到最后现在华人的思想也不靠孩子来养他，亏本生意啊。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还是要生孩子呢？莫名其妙，就是因为这种时候到了，就是觉得想有孩子就生孩子啊，就是这样啊，喜欢有孩子，这跟理性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当然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个观念，很合理的一个观念。那要记得耶稣说的话就是这样子，是很合理，可是不一定按照我们的理性来决定。如果听见耶稣的话，如果听见耶稣说我们是罪人，也看见我们的确是，如果感受到耶稣的爱吸引我们啊，那么我们就要回应耶稣的爱来相信他。那至于我们已经信主的呢，你说哎呀，这个我已经相信了咯，我已经懂了咯，那又怎么样呢？最近刚读这个那个路易斯啊 ,C.S. 路易斯写的那个有一本圣经的预言故事 ,Chronicles of Narnia, 这个 Narnia 这个故事很长篇啊，你很有空啊，你就可以读了，或者让小孩子读，因为他们可以学习一些圣经的真理。无论怎么样呢，其中的一个故事是叫做晨曦的旅程啊 ,Voyage of the Dawn Treader。那在里面呢有这个国王啊叫 Caspian, 他就带着一群的人，不止人还有动物，会讲话的动物啊，当然是坐在船上呢，要往这个世界的极端极东岸的地方去寻找去怎么去救去救一些昏迷了的人啊，有七个昏迷了的人，也故事就不讲太多了。无论如何他们到了这个地方，走了很远的路程，在这个海上走了很远很远路程的时候，很多人想放弃啊，说哎呀太远了，然后又听说接下来不懂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很多很有经验的水手都想放弃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那一个老鼠，当然是老鼠了， Ribbitchick 也是很奇怪的名字啊，这个 Ribbitchick 这个老鼠呢就说我就不要放弃，那就说他要继续的来，如果这些船员不要开船，这个老鼠也不可能开船了，对吗？老鼠就我就坐自己的船走了，他就要去往这个东岸，因为他记得，他说他记得他小时候呢，有人跟他讲过，他呢的这个怎么说，这个命运啊，所谓是注定要到那个世界极端的地方去，去到那个一头狮子的国家叫做阿斯兰。到这个狮子的国家去的，所以他一定无论怎么样他要往那边去。那当然呢，他的话就可能令那些很有经验的水手感动啊，或者羞愧啊，大家想一想之后觉得 OK 了，好了，既然这个 Ribbitchick 小老鼠也要去，坚持就我们大家要跟着去嘛，大家就继续去。 那谁知道呢？他们继续往东行走的时候，这个船呢、往东行走，他们就发现，诶，这个越来越亮哦，越来越亮，可是这个亮又不会刺眼，这个亮又不会刺眼。然后他们发现原来那个水啊，海里面的水是可以喝的，而且喝了这个水啊，喝了之后就不饿了，不渴了，而且越来越不累了，他们就继续的走。结果当然走到最后呢，那个到了那个世界的极端呢，他们就看到那个阿斯兰的那个国家呢，就只有 Rabbit Chick 这个小老鼠能够进去因为他说他要去嘛，也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所以这个 Rabbit Chick 就进去了。那讲这么多是要讲什么呢？你看当他相信的时候当这个 Rabbit Chick 相信的时候呢，当然会鼓励其他的人。不过更重要的是，当他们继续往东走的时候呢，刚才我说记得吗，那个亮光啊越来越亮，所以他们也越来越不辛苦，而且他们喝到那个水啊就越来越不累。当然呢，里面也提到他们每一天都有这个阿斯兰为他们预备的餐桌啊，那个食物每天都会出来，当然有他的一个预表的一个意义啦无论怎么样，相信神的时候呢不要放弃。当我们认识耶稣跟随他的时候，一定有那种阶段，你会有怀疑，你会有想放弃的那个时候那可是让神的话来提醒我们，当我们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呢，神给我们有盼望，让我们能够通过神的话语来让我们尝到这个生命的粮我们就不饿也不渴，到神应许给我们的地方去。好，第四个方面，不只是信心领受，而且是永远活着。从52节开始，当耶稣说他的肉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这个真粮食他要对比在旷野的那个玛瑙。旷野的玛瑙是怎么样的呢？旷野的玛瑙吃了之后，以色列人还是死了。55节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们可以这样翻译，我的肉是真的粮食，我的血是真的饮料，相信他的人呢，可以得到永生。相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永生，不只是能够看见将来，而且能够得到那个真正的生命。当然，永生的这个观念呢，也不是一件新鲜的事了。我们不要华人的那个传统里面呢，一直谈到这个永生、长生不老的问题，对吗？那才会有那个什么徐福，对不对？带领什么千名童男童女到东海去寻找那个长生不老的药。不过几年前呢，那个据说一个哈佛大学的医生呢，他就真的是研制出一个药吧，算是。那他说那个药呢，放在老鼠的身上去试呢，果然扭转了那个衰老的那个状况，这些据说那些老鼠老的老鼠了，开始会生小老鼠所以不过就有人有很多的期望很多的期望。可是这位哈佛大学的医生就说了，其实单凭一种药物呢是不可能解决衰老的问题的，因为衰老的这件事情呢是由很多不同的机制共同造成的。药物可能会缓慢衰老的那个生理过程，可是呢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只是人生理上的问题而已。人是一定会死的，这个是事实，可是人呢也渴望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耶稣来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永恒的这个生命，真正的生命没有方法能够解决。为什么没有方法能够解决死的问题呢？生理一些药物也没有办法解决呢因为死的问题是追溯到最起初的时候，死的问题是追溯到最起初的时候，当神创造人神跟人的关系是和谐的，神告诉人，如果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就永远不死，如果我们违背神的话呢，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一定死。 结果当然人吃了，那人就在这个死的那个阴影之下，死的这个咒诅之下。所以圣经说，死因一人入了世界，死因为一个人呢、进入了世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圈在这个死亡的这个阴影当中，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了，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耶稣来，他说现在呢，吃他的肉的人呢，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你看他在做什么吗？他在扭转这个起初人的那个命运啊，不是返老还童啊，不是，他是把人从那个死的那个圈子里面呢给拔出来。如果我们相信他，圣经说义因一个人的义行啊，众人都可以得生命，得神的恩典。他就在这样的来扭转人的那个命运。他的义行是什么呢？耶稣刚才已经说了嘛，他的义行是通过他的肉来代替人，使人得生命。这个就是耶稣救我们的方法，让我们能够借着他的义行得到那个生命，借着他的义行得生命。所以这是我们唯一的方法。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话呢，你必须通过耶稣相信他为你为人的罪死得到生命。那至于我们信耶稣的人呢，求神帮助我们。你看耶稣一直讲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哇，相当的那个，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读下半段呢、耶稣其实60节开始有解释啦，当然不是叫我们做吃人族，不过我们的确是有吃他的肉和喝他的血。我每个月的圣餐其实我们就在做吃人族了。耶稣说这是我的肉，这是我的身体为众人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众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你怎么样看待圣餐呢？每次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耶稣他的身体为多人舍了，让我们能够认真凭着感恩的心来看待每一次的圣餐，来提醒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在耶稣里面，我们靠着他活着。求神帮助我们，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带来真正永远的满足。我们必须看见地面上的这一切，无论是吃喝，无论是事业，甚至是婚姻，这些都会过去的，这些都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我们必须放弃那个电池啊，来到电源真正满足我们的。第二方面，耶稣这个生命的粮是有绝对的保证，绝对的保证，他保证到他面前来的人不丢弃，他接受任何的人不要觉得自己不配，而且呢他保证一个都不失落，他用他的全能能力来保守我们到底。我们必须抓紧这样的一个机会。第三方面，这个生命的粮我们必须以信心来领受。怎么领受呢？相信他所做的功，把他的身体他的肉舍了，使到我们靠着他能够得生命，白白的救恩。不要用我们的理性，好像犹太人一样，这个从人生的就不可能从天上来，从天上来的就不可能是从人生的，不要这样想，而是单从耶稣的话，我们先来相信他，是很合理的一个福音，可是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来相信。第四方面，这个生命的粮使人永远活着。死亡的问题一直纠缠着我们，人有追寻永恒永生的渴望，可是人间的方法甚至最先进的药物没办法救我们。回到神面前，让神自己来扭转我们的命运，耶稣来因义人的义行，靠着他我们回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个生命的粮，真粮从天降下，使到我们凡是吃你的肉喝你的血的，就是领受你话语相信你靠你而活的人，主啊，我们就得到真正的生命。我们感谢你，主，求你指教我们的心， 让我们真正的靠着耶稣得到满足，让我们知道耶稣给我们那何等宝贵的这个保证，我们就凭着充足的信心到你面前来，没有疑惑。主啊，我们也能够靠着你知道我们面对着将来我们是有把握的，因为你给我们那个真实的盼望。主，求你就与我们同在，指导我们的心，奉耶稣的名求，阿们。